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们要读前面第一段一到第十四节。今天陈牧师要与我们就着这一段经文分享主的教训，题目是小人物的重要。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大家翻到了请听我读一遍，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一到第十四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我现在把时间交给陈牧师，来就着这段经文证道。
我上个月在这里讲洗脚盆的启示，这是类同的信息，就是讲到我们侍奉我们的上帝，我们应该有的心态，要像主一样的谦卑，一样的柔和。那今天我在这里根据这一段经文啊，我们来谈谈关于小人物。其实这个是天国你的小人物，那在地上可能不是小人物了啊。我想每一个人在成长的时候，我们都有梦想，我们都有期望，我们期望我们自己有一天我们会成功，有一天我们要成为大人物。所以无论是在政治界也好，在企业界，在教育界，在医学界，在军事界，在金融界，在建筑界，在商界，在艺术界啊，在舞蹈界，甚至啊，在宗教界，那这等等的界，我们都盼望成为顶尖那一个界里面顶尖端的人物。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的教会啊，讲成功神学那么吸引人，那么迷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很想成功嘛。如果我们到书籍去看，你发现今天在书籍里面很多励志书籍出现，哇，整排整个书架都是这些书。那这些书就是要告诉你，你怎么样子啊 啊，破除你的失败啦，怎么样子成功啊，往这方面啊前进的教导你。所以大家都盼望说，哇，可以靠这些啊，慢慢一步一步爬上去。因此啊，难怪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在圣经里面讲到使徒们啊，就是耶稣的门徒们，这些人受耶稣基督教导，亲自教导三年之久，你发现他们也没有什么过人的地方，他们还是凡夫俗子啊，他们也免不了这世上的人的那种思想，我怎样能够爬上去做顶尖端的人物这种的思想。所以在这段圣经我们看到他们来问主耶稣说，谁是天国里面是最顶尖端的人物，就好像上次我们提到关于耶稣跟门徒洗脚一样，为什么耶稣跟他们洗脚，也就是他们在那里增大。事实上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一群的门徒好几次在那里增大。那么在这一次里头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就叫了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当中，用一个小孩子作为事物教材，给门徒带来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侍奉的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天国里面并没有顶尖端的人物，在天国里面耶稣说只有小人物。如果我们好好读这段圣经，我们几乎看到主耶稣明示暗示，那些自私的，那些自以为是的，那些自我为大的，那些自我膨胀的人，他是不能在天国里面的。所以无论这些人是国家的政府首长啊，企业公司的董事长啊，军事首长啊，包括什么长啊，什么家这一类的人物，所谓顶尖人物，按照耶稣的讲法，这些人是不能进天国的。主耶稣很绝对的说，大人物要进天国只有一个方法，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既然大人物都是这样子，其他人物也一样，每一个人都一样，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如果不变成小孩子，管你怎么大，怎么样有地位，怎么样有身份有才干，进天国不是这个啊，今天过是要回转变成小孩子啊，人人都是如此。主耶稣叫一个小孩子站在门徒的中间教训他们，他的重点不是强调说小孩子是天真浪漫的无暇无耻的。事实上我们曾经经过小孩子成长的过程，我们也看过不少小孩子成长的情形。我们知道一个两三岁的孩子，他是一个两三岁的幼儿，甚至是几个月的婴儿，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已经有那种表现他们内心的那种嫉妒，那种自私了。那特别是他们在争取父母的宠爱，以及争取他们所喜爱的玩具的时候，往往就表现出来了。那主耶稣把一个小孩子带到门徒当中，他要教什么？他也不是告诉我们啊，叫我们啊，像这个孩子那样的啊，天真那样的灿烂，不是，不是，他绝对也不会叫我们这些或是门徒要像小孩子 那样无知，我们只知道小孩子很无知啊，也没有分辨的能力，或是保罗所说的不会吃干粮，只会吃奶。那圣经描述小孩子的时候用这些词，其实都是贬义，就是说还这个孩子的短处。我相信耶稣不是要叫我们变成小孩子变成这样，好的老师不会这样做的，不会这样子教的啊，这个很消极，这个是骂学生很笨啊，才会这样子说。那耶稣叫一个小孩子站在门徒的中间，他是要教导什么？他是要教导第一，他是要告诉我们在天国里面好像孩子，就是好像小孩子那样的谦卑，那样的纯真，那样的对权力跟地位根本是没有野心的。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子，他会争父母的宠爱，或是亲人的宠爱，他会争玩具，但是他不会争大。我上一次提过，在我的教会里面有一年圣诞节啊，带领一批幼儿啊演圣诞戏。我那次讲的不是很清楚，我再说一次。我们有一个主日学老师，他很爱孩子，他一直觉得孩子可以表演的，所以每一次圣诞节他看大人表演，他就觉得我这次要带孩子表演。所以那一年的圣诞节他就说我要训练孩子表演圣诞节。多大的孩子？大概是七岁以下的孩子，七八岁以下的孩子。我们说很难啊，你知道圣诞节一大群的人来，百多两百人，这些孩子出去那大乱的，不可以不可以。我们一直拦阻他，一直拦阻他，那其他的主日学老师也说不行的，哪里可以。但是这个姐妹啊很坚强，而且有点顽固，很执着，我一定要这样子做啊，大家到最后了，算了，给你做咯。那他呢就来写剧本啦，就来选角色啦，就来训练啦。哇，花了很多的时间。那有一些弟兄姐妹看他做的那么苦，然后去帮他也花很多时间，结果呢体力的精神啊花的比往年啊任何一年演圣诞剧啊所花的时间精力更多，弄到最后大家精疲力竭，疲倦的不得了。但是呢那次的演出却很成功，给我们印象很深刻，诶，真的可以，七八岁以下的孩子是可以演戏的，是可以的，不是不可以的啊！大家啊，眼界开了。那一次的演出，我们发现一件事，就是每一个小孩子，他们几乎都不会要求争取扮演什么角色，只要有份参与就很满足了。每一个小孩子都很舒服导演老师啊，就是这个姐妹的安排啊，无论是演玛利亚也好，演约瑟也好，演牧羊人也好，罗马兵丁也好啊，演牛也好，演羊也好啊，都演啊，然后你叫我演什么就演什么，没有抗议，大家很自然，大家很顺服，很快乐，演好他们的角色。他们那种天真本能哦，让他们不会去多想，去考虑谁是重要的角色，谁是小角色，没有，因为他们是小孩子， 很单纯，很顺服。只有当小孩子慢慢成长以后，那才一步一步踏进我们这个所谓成年人互相竞争的世界。那个时候你就发现他们就开始竞争了，他们就争奖牌啦，争奖杯啦，争考试成绩第一啦，争学校排名啦，争名啦，争利啦，后来就争男人啦，争女人啦，争财产啦，争权位啦，争个你死我活。小孩子天真的本性全部没有了，这就是成长。结果呢，就带来许多的烦恼，许多的痛苦。为此主耶稣叫一个小孩子站在门徒当中，是要教导门徒在上帝的国里，在侍奉里面是没有什么可争的，没有谁比谁更重要，都是一样重要，只是个人的角色不同罢了。个人演好，当我们演好上帝给我们的角色的时候，这样子上帝欢喜，我们一起配搭，一起参与的人也很愉快，观看的天使天君也很满意，这叫做皆大欢喜。天国里面是否有大小之分？我们说没有吗？你发现不是。第四节那里说，主耶稣说，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有没有？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意思就是说，一个谦卑的人，像主的人，像耶稣基督的人，他就是在天国里面最大的。主耶稣并没有说在天国里面没有大小之分，而是在说在天国里面大小之分呢，是按照谦卑纯真属灵的品德来定的。这个以世俗的阶级观念是有分别的。在这里最大，讲最大，在天国里是最大的，这个不是表示说在天国里面呢，如果有人谦卑，有人像小孩子像得非常像，非常纯真，他就是最大的。那个最大就是一个，是不是？这一个就是圣彼得啊，就好像我们的世界政治界里面，我看见一个人啊竞选要当政府，要在国会里面有议员，然后呢议员当中有当市长的，有次长，有部长，然后呢一层一层来到最高层，就是总理李显龙。一个，是不是说好像教会里面啊有传道，有副牧师，有主任牧师啊，然后呢有教区长，然后上去会长，上去会度啊，如果天主教上去教皇，一个。那天国里面最大的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那是圣彼得，不是。那个最大的意思不是一个，那个最大的是一群的啊，大小，你看那个大有身份的话，那个大是整群啊，那些最像主的大是整群的，而不是一个，是整群的人。所以以整群的人在主的面前讨主的喜悦。第二方面，这里所谓小孩子，那表示什么？ 那表示说这些孩子是软弱，是无助的，是需要有人保护，需要有人扶持的，那不然呢他是会跌倒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指出这些小子是会被人绊倒的，有如刚学走路的孩子一样。学走路的孩子我们知道一定会跌倒，跌倒是很自然的，成年人走路跌倒那是不自然的，老人也不应该跌倒的。那跌倒就是说我有病，我老化了啊，我也不应该跌倒了，我跌倒就是老化。但是小孩子学走路一定跌倒，自然跌倒，有时候没有东西绊他，他也会跌倒的，因为他很幼嫩，很软弱。所以小孩子需要大人来帮助他，扶持他。主耶稣说我们回转向小孩子，他要提到的这种的软弱无助是什么？那意思说我们每一个人要像小孩子一样，要依靠父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依靠上帝。不管你怎么样，你离开了主，你就不能做什么。我的主，我的神是看顾我，帮助我的。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情，在侍奉主的事情上有经历有体会的人，我们都看到是这样子，我们是会软弱的，我们是会跌倒的，我们也会有时候无助的。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会谦卑下来，就会像小孩子一样。我们所以骄傲，为什么会骄傲？因为我觉得我什么都可以，我是万能的，我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够解决的，所以我不需要别人帮忙，我不需要啊别人来扶助啊，别人都比我差。就在那一个刹那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以一种我是大人物，我是高人一等的人物，在人的当中好像鹤立鸡群一样不可一世。那到了这样的地步的时候，有一些人说甚至我不需要上帝帮助。那这种状况你就发现这个人很可能很快就失败了。这个是就是箴言书16:18所讲的，说什么呢？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从历史上，我们无论在哪一个领域当中看，那些做领袖的跌倒，其中一定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必定有的，骄傲，结果就跌倒。不错，可能你我有一些长处，但是我们也可能发现我们也有很多的短处。当我们发现我们还有短处，还有不尽人的地方，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绝对的，我们不是完全了不起的，有时候我们也是起不了的，我们在很多地方需要别人帮助，别人扶助，与别人配搭，那样我们就会谦卑下来，接受别人，以别人的长处来补满自己的不足。这是我们无论在教会里面侍奉也好，在社会工作也好，我们都应该有的态度。不但如此，我们不要忘记今天我们得着救恩，得着拯救，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得着救恩，得着永生神儿女的这个生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见我是一个软弱无助的人，因此我们就完全的信靠，完全的依靠上帝的拯救，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 不是因为自己的才干，不是因为自己的努力，不是因为自己的修行，我们的救恩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参加聚会，这个不是得救的条件，这是得救生命的表现。今天你奉献金钱，这个不是得救的条件，这是你领受上帝的恩典而献上的感谢。今天你我活出基督徒的样式，这个不是得救的条件，这个是属灵生命的彰显。在救恩的事情上，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没有什么可夸的，都是恩典，都是恩典。我是软弱的，犹如孩子一样，所以我就需要依靠仰望这位主，需要这位主来帮助我们，需要这位主来引领我。我们信主是这样信的，其实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也是如此，每时每刻我们都需要这位主。第三，主耶稣要我们变成小孩子，乃是要我们学习接纳小人物，那意思让我们相同的彼此接纳。接纳的反面就是拒绝、轻看、不理会他们的死活，或是利用他们，叫他们被绊倒。这个世界的人的态度所重视的就是尊贵的大人物，关心的是大人物，接纳的是大人物，奉承的是大人物，满足大人物的需要。对小人物的很多时候我们是视若无睹，但是我们所信靠的上帝并不是这样。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小人物，也就是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平等的，不单单是因为我们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我们是像上帝的。而且呢，是表示什么？表示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价值是不能用任何东西去代替的。所以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提到什么？提到关于一个人流人血的事情，杀人流血啊的事情，在创世纪那里很早就提出这个思想观念。什么观念呢？就是说如果你杀人流血、哦、你流人的血，他的血也被人所流，意思说血债血还。那表示什么？表示平等，人跟人的价值是一样的。一个人流了人的血，他不能够辩说哦，他是一个穷光蛋，他是一个没有受什么教育的人，他是一个小孩子，无关痛痒的人，然后呢丢几百块钱那就算了，不能够。圣经说你流人的血，你的血也要被人流，以命偿命。因为一个人的价值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这个人的价值等于另外一个人的价值，我们的价值彼此等来等去，是一样的，是不能代替的。所以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等于一辆汽车，一个人的价值不是一栋房子，而是一大堆钞票。一个人的价值是等于一个人的价值，无可代替。所以耶稣说什么呢？如果我们使一个小子跌倒，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 沉在深海里。意思说你让一个不成熟的人，一个天真无邪的人跌倒，或是指引这样的人走错误的道路，或是叫他沉沦犯罪，这样的事上帝要审判，甚至可能是死。所以这个世界的政客，这个世界的野心家，这个世界的宗教狂热分子，当他们在煽动青少年，利用青少年，左右无知者，用这些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管他们，也就是我要达到目的，你死你的事情。所以很多恐怖的事件，很多暴动示威，利用这些无知的人，这是一件很大的罪。上帝是要审判。相反的，我们的主不但不要我们争道，反而他要我们关怀与照顾小人物。所以第十节那里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小人里的一个，这小子里头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忽略关怀与照顾小人物，常常是教会牧养的大问题。但上帝绝对不会轻忽小子里头的一个，因为上帝看重每个人的灵魂，不分大小。圣经说，这些小子的天使常见上帝的面，意思说这些小人物是天父常看顾，是天父所关心的。言下之意就是，主耶稣要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要看重这个世上那些微小的人，微不足道的人，接纳他们，帮助他们，不要因为自己争大，不要因为自己贪慕虚荣，为权为利，不择手段追求私欲的满足，结果呢产生很多不义不法的事。结果怎么样？结果叫小子当中的一个跌倒，或是几个跌倒，叫小人物跌倒。有时争权夺利的里面啊，在政治上也好，教会里面，你发现一争的话，就很多人就跌倒。不要做这样的事。第四，耶稣要我们变成小孩子，不单是要叫我们谦卑纯真，不单是要我们信靠天父，不单是要我们接纳小人物，不要绊倒他们，而且呢，要我们积极的重视小人物。若是有失落有跌倒的，要积极的寻找他们回来，挽回他们，因为他们是失足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讲了一个我们很熟悉的迷羊的比喻。这个比喻啊，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里重复提起，不过在路加十五章那里提起的时候，特别加上了失钱的比喻，还有浪子回头的比喻。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路加所记载的，我们会比较注意，比较喜欢路加的描述。为什么？因为它比较生动，比较完整。两个比喻啊，是羊的比喻，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两个对照一下啊，路加比较清楚，比较完整，也比较生动。那马太呢？马太很简单，几句话就带过去。为什么这样？很可能马太是最早期的记载，第一次耶稣讲， 耶稣第一次讲是羊的比喻，讲得很简单，可能是路加第十五章那里耶稣已经讲几次了，讲这个比喻，用这个比喻带出意思来啊，所以讲得比较完整，比较生动。那这个不要紧，不过我们看这两个比喻啊，它的对象是不相同的。马太福音所讲的这个是羊的比喻啊，那是对门徒讲的，对信徒讲的。路加所记载的是羊的比喻，那是对文士跟法利赛人讲的。为什么讲？因为文士法利赛人在那里议论耶稣，因为耶稣常常跟罪人跟税吏一起，不但一起谈话，而且一起吃饭。那文士法利赛人就觉得你耶稣没有分别为圣，你应该跟这些人隔开，不要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他们就评论他，议论他。所以耶稣就讲了是羊的比喻，是钱的比喻，跟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是对法利赛人文士讲的。法利赛人文士认为耶稣在道德上一定有问题，你怎么跟他们在一起？这些肮脏污秽的人在一起，你一定是肮脏污秽的人。那主耶稣说，不是我有问题，是你们有问题。你们是什么问题？你们假冒为善，你自鸣清高，你以为你不在一起就比他们好。那马太所讲的是对门徒讲，所以这只羊失去很可能是信主，在路加的那只羊失去，那可能表示不信主的啊。所以两个重点是不同的，不过整个比喻来看的话啊，这里说一个牧人一百只羊一直走迷了路，于是这个牧人就回头去寻找这个迷失的羊，直到找到了。然后呢，因为失而复得，哇，他就欢天喜地，很快乐，很快乐。这个比喻，注意这个比喻，不是讲有一个人在路上抓到一只没有失主的羊，这个是不劳而获，哇，这个很高兴，不劳而获。不是，这个牧人原本是拥有这一只羊，只是偶然他失去了，现在找回来了。他是为着这个原本是属于自己的羊而欢喜快乐，你知道吗？他不是不劳而获。这样的一个比喻，我想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一个罪人对上帝来讲，他并不是一个陌生的人。一个对罪人对上帝来讲，他不是一个跟上帝没有关系的人。哪怕这个人啊，他再犯的罪恶很大，做尽了所有伤天害理的事，我们还不是发现一件事，他是上帝所造的。既然是上帝所造的，也是上帝所爱的，跟上帝有关系的人，我们有一个观念，我们以为说我们犯罪了，结果呢，上帝把我们的始祖驱逐离开伊甸园，然后我们说罪人是什么意思？罪人就是与上帝隔绝的人。那么那个隔绝就是说我跟上帝没有关系的，所以拜拜上帝，我们各行各路，两不相干，是不是？这个是错误的想法，不是这样。因为人既然是 上帝所造的。所以无论怎么样啊，我们没有办法解除这一个人是上帝所造的，那个创造主跟被造者的关系你是不能够解除的。我们原是属上帝的，这一个事实是不能够消除的。所以世界上没有我们脱离父子关系，脱离父女关系。为什么？孩子很坏啊，气得半死，登报纸，脱离关系。能不能够？这个是你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是你生的，他的血肉是你给的，怎样声明都没有用，还是你的孩子啊，不过是好孩子坏孩子罢了，还是孩子。所以我们发现当人犯罪了，是改变了人跟上帝关系的内容，但是却没有取消彼此啊，创造者跟被造者的那个关系，没有取消。所以人不能说我现在是属魔鬼了，上帝管不了我，没有，上帝还是管你啊，还是管你。真好像这个世界有许多不是上帝的人，有许多庙堂，有许多道观，这些他还是在上帝创造的范围里面。你不要以为庙堂啊道观上帝不在那里，哪里上帝不在哪里，上帝无所不在啊！所以你不能够跑到那边，哦，我跟上帝没有关系。好，记得以前传道人说你不要看电影，看电影啊，是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看电影，没有见证。所以50年代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都不看电影，我们都不看电影。然后后来心里又很不服，常常问传道牧师为什么不可以看电影啊，亵慢人的座位。有的时候问的不耐烦，传道牧师就说你试试看，你去电影院祷告咯，看平安不平安。又很奇怪，跑到电影院去祷告真的很不平安，所以电影没有看完就出来了啊，不知道是先入为主的东西还是什么。诶，那个时候有一种思想，就是电影院上帝不在，电影院上帝不在吗？上帝还是在，还是在，不然的话躲进电影院上帝就管不了了。今天有一些人说我是属魔鬼的，所以上帝管不了。哪里上帝管不了？上帝要你交账，因为你是我创造，创造者跟被造者这个关系永远拿不掉，所以上帝要管，上帝要审判，就是这样。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创造者跟被造者的关系，你就发现上帝怜悯罪人，上帝爱罪人，他真的没有办法不爱我们的啦。所以你看到创世纪记载，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他们离开伊甸园，那其实上帝的爱也跟着去，跟着他们离开伊甸园，上帝还是跟着去，上帝一直跟，一直跟，一直历史一直跟，一直跟，跟跟到最后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你发现上帝没有办法了，这个是我创造的，所以上帝预备救恩，上帝成就救恩，然后千辛万苦把这个人拯救回来，因为这个是原来是我，100只羊总是一只，这个还是我的，所以现在这个回来很高兴，非常高兴。那现在来了，回来了，然后呢100只里面回来的都是属上帝的，又走掉一只啊，已经蒙恩已经回来了，又走掉了，又软弱， 又失败又犯罪，可能给人绊倒，可能自己啊自己不争气啊，没有见证，跌倒了。那你发现我们还是要把这样的人拉回来，因为他们不单是上帝创造的，而且他是上帝拯救的，他是跟我们在一起彼此称为弟兄姐妹的，所以我们有责任来去帮助这些人，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想尽办法把他们挽回过来。这种关爱是从三位一体的上帝来的，我们今天蒙受救恩就是因为他关爱我们，是吧？我们是上帝的人，我们在天国里面做小人物，都是小人物，没有分别的，平等的，我们是应该有这种密切的关系。我们是天国的小人物，表示我们是对权位、权力、地位没有野心，我们是以谦卑、以纯真来侍奉主的一群人。我们是天国里的小人物，那表示我们是微不足道，我们有我们的软弱，有欠缺，我们是需要依靠上帝的带领，上帝的帮助来奔走前面的道路。我们是天国里头的小人物，那表示我们应该接纳与我们同在一起做小人物的人，不要绊倒他们。我们是天国里头的小人物，表示我们有必要关注那些迷失了的小人物，把他们找回来，因为他们也是我们当中的一份子。天国所以被称为天国，因为在哪里有三位一体的上帝之外，全部都是小人物。所以天国跟世界的国不同，也就是在这里。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与世人的世界的组织我们是不同的，我们是另外一套，这是主的话语很清楚告诉我们的。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请罗博士带领祷告。